请听神的话语。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干渴。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多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读经完毕。
接下来我们有请冯宝龙弟兄来证道，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他到底是谁。冯弟兄他一直有在霍松合松堂那边聚会，冯弟兄他现在全职在读神学，接受神的装备，将来在神的国度当中来更多的来为神服务。他的太太白羊姐妹今天我们在当中，所以我们欢迎冯弟兄在我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愿你们平安。今天是我们华人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二，按照我们家乡的传统呢，今天是所有的太太们回娘家的日子，特别是刚结婚的新娘更要在新郎的陪伴下回娘家。他们刚刚经历了婚姻宴席的甜美，又要同享节日宴席的快乐。回想起来呢，我们一生当中曾经参加过许多不同名目的宴席，但是呢，让我们记忆深刻的当然是婚姻的宴席，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婚宴更是记忆犹新。弟兄姐妹们，圣经呢是神默示我们的，也是我们真实人生的一个写照。我们的人生当中所发生的事，其实在圣经当中呢都能够找到实实在在的影子，其实就拿结婚的婚宴来说也不例外。在圣经旧约创世纪第二章就曾清楚地记载了创世以来的第一场的婚宴，新郎是亚当，新娘是夏娃，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是他们的主婚人和证婚人。神亲自把夏娃领到亚当的面前，把夏娃的手交在亚当的手里，亚当也用欢喜赞美的声音唱出创世以来的第一首的婚礼进行曲，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来迎接神赐给他的美丽新娘。在神的祝福当中，亚当与夏娃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无独有偶，在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的第二章也曾清楚地记载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婚姻宴席，就是著名的迦拿婚宴。这场婚宴之所以著名，并不是因为新郎和新娘的缘故而闻名，乃是因为一位貌似平凡的拿撒勒人耶稣和他的门徒被邀请参加了这场婚宴。并且当婚宴遇到尴尬苦切的困境的时候，正是这位拿撒勒人耶稣用人意想不到的行动作为，给这场婚宴带来了超出世人想象的惊人的作为和无限的转机，一下子就震惊了当场。这场迦拿婚宴就是因为这位耶稣的作为 才闻名遐迩，传颂至今，并且记载在圣经当中。按照约翰福音的记载顺序，迦拿婚宴使这位看似平凡的耶稣第一次的凸显在公众的视野当中，并且在公众场合一露面就显露出震烁古今的惊人作为。那么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他到底是谁？他是干什么的？当时带在他身边的那些门徒对他的认识又有多少呢？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既然如此，那么圣经借着这场迦拿婚宴要教训和读责我们什么呢？我们又能够从中得到什么样的益处呢？又让我们去行什么样的善事呢？接下来让我们就一起走进迦拿婚宴的现场，我们一起去经历婚宴上所发生的事，也让我们思想这场婚宴所带给我们的启发。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就是记载的这个著名的传颂至今的迦拿婚宴。其实根据上下文的理解，当耶稣认识了他的那一位门徒名叫拿单叶后的第三天，在加利利的小城迦拿正在举行着一场别开生面喜庆的婚礼宴席。当时的迦拿和耶稣的家乡拿撒勒相距只有14公里，大概在拿撒勒的正北面，也是同属于当时第一世纪初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加利利省。现在的迦拿呢已不再是当时的那个无名小城了，就是因为着这个迦拿婚宴，现在已经成为了以色列北部的一个著名的旅游胜地，并且在这个城市的中间矗立着两座上百年的教堂，据说呢也是建立在当时迦拿婚宴现场上的两座教堂，一座是天主教的迦拿婚宴堂，一座是东正教的水变酒堂。还据报道啊，每一年都会有很多的新人飞到迦拿那个地方去举办他们的婚姻典礼。按照当时犹太人的传统来说，婚礼的宴席呢要连续进行7天，并且客人来来去去，人数也不固定，那么对于准备婚宴所需要物资的量来说呢也特别的不好掌握。又因当时那个年代人烟稀少，技术不发达啊，这个通讯呢也不方便，交通更不便利，所以呢造成了这些物资的供应也不是那么的丰富充足和及时，所以举办这样的婚宴就要提前更长的时间去准备。如果中间缺少什么，可不像我们现在有那么方便的 shopping center 去购买。从经文的叙述可知，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早一步来到了这个举办婚礼的家中。玛利亚之所以出现在婚宴的现场，肯定不是偶然。那么她在这个文明的迦拿婚宴上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让我们拭目以待。接下来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并且他的母亲在那里，说明举办婚礼的这对新人和主耶稣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然而此时的耶稣不过是生活在小城拿撒勒的一个自称副业的木匠，就连耶稣的一位门徒拿单叶在知道耶稣是拿撒勒人后还不屑一顾地藐视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的确也是，根据圣经的记载，拿撒勒之前还真没有出过什么君王、先知、士师、祭司等有名望的人，并且此时的耶稣已到而立之年，帮助守寡的母亲抚养着至少4个弟弟2个妹妹。30岁的他不但没有家型美容，而且呢因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以至于面容枯槁，形容憔悴，看起来好像50岁的人。此时的他呢又是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 他却没有枕头地方的一个无家无业的人。不但如此，他还是不喧嚷、不扬声、不让街上听见他声音的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人。就是这样一位耶稣，竟然还有门徒紧紧地跟随他，就连参加个婚宴也不舍得分开，竟然还尊称他为拉比、夫子。没有听说过耶稣受过什么高等的犹太大学的教育啊。门徒中居然还有闻名加利利湖畔的捕鱼能手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另外一位是职业不详，但是却和彼得安德烈同城的腓力。还有一位行为品德俱佳、心里没有诡诈的真以色列人拿但业。嘿，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他到底是谁？怎么收的徒弟会来自不同的行业呢？他们究竟凭着耶稣的什么来跟随耶稣，甘愿做他的门徒？他们不会是要改行做木匠吧？接下来还是让我们的目光转向这个婚宴的现场。此时的婚宴已经到接近高潮的时间了，新娘和新郎也在众人中间随着流行当地巴勒斯坦的音乐翩翩起舞，真是让人羡慕和陶醉。客人们呢也欢声笑语，推杯换盏，不住地赞赏着这对新人。耶稣和他的门徒们也在宴席的当中静静地享受着这种喜庆的气氛。当欢乐的客人们正在不知不觉间享受着宴席的美味佳肴的时候，就见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不慌不忙地来到耶稣的面前，告诉耶稣说：耶稣，他们没有酒了。没有酒了？不会吧，婚宴还没有结束呢，要是没有酒了，这在当时来说可是一件没有礼貌、很尴尬甚至是羞耻的事。弟兄姐妹们，从玛利亚第一个知道宴席没有酒了，或许我们可以猜出他是掌管这次婚宴后勤供应的人。可是正常来说，婚宴上碰到如此棘手的事情、突如其来的难题，应该赶快去找管宴席的总管呢。不过照当时的情形，就是找到了总管，告诉了总管，恐怕也无济于事。此时此地上哪儿去弄这么多酒啊？这附近也没有 bottle shop， 看来也只有不欢而散了。可令人奇怪的是，玛利亚竟然镇定自如不说，还把如此棘手的难题告诉了这个仅仅做客人的耶稣，这是为什么呢？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耶稣竟然回答母亲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间还没有到。这话又是什么意思啊？难道耶稣的时间如果到了，如果他也与这件事情相干，难道这身无分文、无权无势的耶稣还能够凭空变出酒来吗？接下来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耶稣竟然回答他的母亲说：母亲，这件事与我有什么相干？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样的回答也带给当场他门徒的一个反思。其实接下来玛利亚的反应和举动呢，不单是门徒陷入了沉思，也是更是令我们费解。他明明已经遭到了耶稣的拒绝，看来他非常倚重的儿子是不会帮忙的，看来也帮不上什么忙，那就赶快想别的招吧。可是他却转过身来吩咐佣人说：耶稣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看来佣人是一致跟在玛利亚的身后听候指示。又看玛利亚对佣人说话的口气和佣人接下来对他吩咐的反应，可以知道玛利亚的确在这场婚宴当中是一个有权柄的管事，并且看他吩咐佣人时那带着十分把握的语气，好像他知道耶稣不但能够做什么，而且还能够让人意想不到。果然玛利亚的指望没有落空，耶稣竟然行动了。他把佣人带到院子当中所摆着的六口石缸那里，这石缸是当时按照犹太人洁净的条例为人做洁净礼用的， 这也是犹太人的宗教传统习俗之一。就宗教来说，按照犹太旧约律法，祭司们进圣殿供职之前，首先要用水洗身以表洁净。圣经上还记载了许多在人做了一些律法中规定不洁净的事后要用水洗身以表洁净。就传统来说，犹太人要洗脚才能坐席，要洗手才能吃饭，不洗手叫做俗手，是不洁净的。又因当时第一世纪初的那些情况，道路呢都是泥泞的土路，并且呢他们也没有不像我们现在有皮鞋穿啊，当时很多的普通的百姓呢都是打赤脚的多啊，有点身份的人呢都是穿着露脚丫子的手工编织的草鞋，在土路上行走脚肯定会很脏。他们坐鞋吃饭也不像我们现在有坐在椅子上围在桌子旁边，而是要席地侧身而坐，他们的脚呢就放在挨着的那个客人的身边。所以这也就当时为什么在迦拿婚宴的现场有六口石缸，每缸可盛大约100多升水，以便在连续7天的宴席当中，好让所有来参加宴席的客人在坐席前可以洗脚洗手来洁净自己。此时耶稣却吩咐佣人把所有的六口石缸都倒满了水，这些佣人还真听话，不单是因为玛利亚的命令，而且因为耶稣说话好像有权柄的人，因此他们没有任何的疑问，顺服地把六口石缸都倒满了，并且直到缸口。紧接着耶稣吩咐佣人说，把水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这些佣人们明知道是水，还是毫不犹豫地顺服地把这个舀出来的水送给了管宴席的。哇，弟兄姐妹们，看到这里是不是我们要为这些佣人捏一把汗呢？如果他们送去的还是水的话，他们肯定会吃不了兜着走的。不过奇怪的是，管宴席的尝了佣人送来的水后竟然大赞，好酒啊，这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疯了？明明是水呀。其实除了紧跟耶稣的门徒之外，圣经上记载只有佣人知道这好酒是从哪里来的。管宴席的马上找到新郎埋怨他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们这里的规矩你又不是不知道，都是先摆上好酒来招待客人，等客人喝得差不多了我们再摆上次的，你却把这么好的酒留到现在。管宴席的埋怨使蒙在鼓里的新郎一脸的问号，因为这位婚宴的主角也确实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原来呀，是那位纳撒勒人耶稣竟然把水变成了酒，还是上等的好酒，他是怎么做到的？他不是个木匠吗？再说也没有看见他做什么呀，竟然能使天然的物质发生质的改变，不单是纯物质的东西发生了奇妙的改变，也扭转了宴席即将不欢而散的局面，使人生当中只有一次的美好婚宴可以完美的继续，没有给喜乐的人留下遗憾。这恐怕只有超自然的神才能做到啊。这件事不但对当时在场的犹太人来说是一件震撼的事，而且他们会不会问，这个拿撒勒人耶稣他到底是谁？如果我们在座的就是这些亲身经历亲眼看到耶稣变水为酒的门徒，我们会不会对这位拉比夫子的真实身份有更进一步更深的认识和相信呢？事实上，经文的第11节告诉我们，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门徒就信他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门徒之前对他们跟随的拉比夫子到底是谁，难道还不甚清楚？可是这位普通的拿撒勒木匠怎么会行神迹呢？他显出的荣耀是什么荣耀？门徒对他的认识和相信又有什么样的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要想清楚解开耶稣在迦拿婚宴上变水为酒所带来的疑问，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索和阐释。 首先，让我们从跟随耶稣的门徒的角度来分析，看他们之前心目中的耶稣到底是谁。让我们先从彼得的兄弟安德烈说起。安德烈之前认为耶稣是弥赛亚。在约翰福音第一章41节，经过使徒约翰的介绍，立即跟随了耶稣的安德烈，圣经上说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圣经上把弥赛亚翻出来说就是基督。其实对于从小就熟知旧约圣经，相信独一真神，并且严守摩西律法的犹太人来说，他们深信神借着众先知所应许赐给他们的，也是他们盼望已久的，能够除去他们的罪孽，背负他们的重担，并且拯救他们出离凶恶的那位救世主弥赛亚的来到。弥赛亚是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是基督，直译是受膏者。在犹太人的旧约历史当中，只有他们的祭司、先知和君王在承受职分之前要行受膏礼，就是用膏油从受膏者的头上浇灌下来，或者是涂抹，以表示他们所承接的职分和权柄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并且分别为圣，又是属上帝的。这些受膏的人不但代表着神，而且也是他们犹太人属灵上或者是政治上的领袖，可以带领他们在信仰上敬拜跟随神，坚守神与他们所立的圣约，以至于神可以赐福给他们，可以在他们的国家或者个人面临着危难的时候可以救他们脱离这一切，特别是能够脱离其他国家的侵略和殖民。再有，让我们 来看门徒腓力对耶稣的认识。腓力认为耶稣是像摩西的一位先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45节，被耶稣呼召而跟随耶稣的腓力，被耶稣呼召来跟随耶稣的腓力赶快找着他的好朋友拿单叶。圣经上说，腓力找着拿单叶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在申命记18章18到19节，神借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应许他们，我必在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逃他的罪。先知在旧约犹太人的宗教信仰文化当中其实是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非常重要的角色。旧约圣经当中不但记载了许多的先知，而且还有许多先知所留下来的书，他们都是神高立的代表神的神人，也是神所差遣的神的仆人，也是受神感动传讲神话语的人，也是受神漠视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先见，也可以说他们是介于神和人之间的神的代言人。熟知旧约圣经的犹太人也一直盼望神所应许赐给他们的这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快快来到，因为他们已经有400多年没有先知了，也没有神的话语，这位先知来了可以尽快把神的话传给他们，并且教导他们，把神的旨意也指示他们，最主要的是可以有一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指示他们，带领他们尽快摆脱罗马帝国残暴的殖民和统治。那么还有一位门徒拿单叶，他眼中的耶稣是谁？在约翰福音第一章49节，拿单叶对耶稣的认识却是直接宣称，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关于以色列的王，我们还可以很容易明白这个称谓的含义。那么关于神的儿子，却是基督教信仰里非常重要，要用信心相信接受的，也是神透过他的创造，透过道成文字的圣经，透过圣灵的感动向人类启示的一个终极目标。透过神的启示，我们知道 神的儿子是首生的，是生的，不是被造的，又是独生的，是从神出来的，是和神同本质的，是在一切的被造之先，万有也是借着他造的，是和神同尊同荣的，并且神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这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这生命是自我依存的生命，这生命也是自存永存的生命，这生命也是自由永有的生命。父是创造的生命，子也是创造的生命，父是救赎的生命，子也是救赎的生命，父是启示的生命，子也是启示的生命，是和父同宗同伦，自有永远，活到永永远远的生命。这就是神儿子的本质。弟兄姐妹们，难道刚刚遇见耶稣的拿单业第一眼就认出耶稣是谁的神的儿子？如果他真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还会称呼耶稣是拉比吗？拉比也不过只是对犹太教法师的一个普通称谓而已。就耶稣本人来说，他听到拿单业对他的称谓有没有答应呢？哎呀，拿单业，你太聪明了，你在神的国里是有福的，你说对了，我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有没有这样回应啊？其实圣经上记载，他并没有肯定拿单业对他的称呼，乃是告诉他，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当下耶稣对其他的门徒也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在人子的身上上去下来。通过耶稣对门徒们对他的反应可知，耶稣知道门徒还没有真正的认识和相信他到底是谁，只是凭着自己的感觉认为耶稣是弥赛亚，是先知，是以色列的王，是神的儿子。也可见门徒们此时对耶稣的认识的确是不一样的，是不统一的，也是不一而足，不完全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怎样看待这位长子的。玛利亚是这场迦拿会宴当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的人物，那么他对于自己的儿子耶稣有什么不一样的认识呢？在路加福音第一章31-35节清楚地记载，天使启示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因此玛利亚透过天使的启示，对他被圣灵感孕而生的耶稣其实早已有所认识，只不过他将这一切的事存记在心，等待外在的印证，没有显露出来。但是在家庭生活中，玛利亚肯定仅仅依靠这位不平凡的长子，凡事都要交托他。这次迦拿会宴当中已经形成习惯的玛利亚，又一次把遇到的困难第一时间地告诉了耶稣。这一次神却使用他已经养成的习惯性的凡事交托，凡事仰望，来做成了一件非常具有非凡意义的事。第三，让我们来看写约翰福音的使徒约翰，他是来怎样写出，按照圣灵的感动和启示来写出我们的耶稣是谁。他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已经是第一世纪末，并且约翰也是当时主耶稣基督亲自拣选，也是仅存在世界上的曾经亲眼看见过主，曾亲耳听过主，亲手摸过主的这样一位使徒，并且在其他三卷复印书已经面世近30年之后，老约翰在圣灵的感动下挥笔写下了这部堪称是福音中的福音，真理中的真理，启示中的启示的约翰福音，目的是神要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感动老约翰，从不同于其他三卷书的角度来宣告耶稣就是那位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道也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老约翰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怀里独生子的荣光。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并且使徒约翰记载，使徒约翰按照神的启示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就亲自做见证说，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在约翰福音第20章30到31节，老约翰写道，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载在这书上，单记这些事是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得生命。最后作为耶稣本人来说，在这次迦拿婚宴的事件中，他当然知道自己是谁，是什么样的身份，是来做什么的。因为耶稣说，我是父所差来的，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并且我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可见当耶稣的母亲把婚宴当中遇到的难处第一时间告诉耶稣的时候，耶稣的回答，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间还没有到。其实不是耶稣要故意拒绝他的母亲，也不是他没有能力帮助解决，意思是告诉他的母亲，我知道我是谁，但是我做事的时间不是按人的要求定的，乃是按天父的旨意定的，我要顺服天父的旨意，不到时间就不能做什么。他的时间其实是指着他将要一步步为我们这些罪人代赎、受死和复活的时间表。综上所述，耶稣在迦拿婚宴所行的变水为酒，就是神迹，就是神的记号，是神在人间的记号，彰显的是主耶稣本来就有的独一真神的荣耀，以及向他的门徒和世人启示他的真实身份，就是道成肉身的独一真神的第二个位格，神的独生子。其实就是这位道成肉身的儿子，神的儿子，才是圣经上所应许的那位即先知、祭司、君王与医生的神的受膏者。借此主应许门徒的确看到了更大的事，改变门徒对他之前的肤浅认识，坚固他们的信心。尽管接下来门徒们还是对耶稣的真实身份有所疑惑，直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显给他们看，但是主耶稣借着迦拿婚宴变水为酒，却打开了门徒们的信心之门，同时也向世人宣告说，他开始的救世工作不是人手的工作，乃是独一真神的工作。因为主耶稣说，我所做的不是凭着自己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同时也坚固门徒，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以上所得的结论，就是圣经要通过这个迦拿婚宴带给我们的归正、教训和督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的人生甚至我们的生命就像这场迦拿婚宴，尽管我们享受在其中，但也会有酒用尽的时候，尽管我们陶醉在其间，但也有曲终人散的时刻。那么怎样使我们的生命宴席成为像迦拿婚宴一样被神祝福的宴席，同时又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呢？怎样使我们的生活以及属灵生命发生改变，可以荣耀主、见证主，使别人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以至于在传福音的时候没有任何拦阻， 可以领人归主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从迦拿婚宴上出现的几个人物身上，以及他们在现场的表现和反应，来学习我们可以得到的益处和将要行的善事。首先，这位迦拿婚宴的新郎是由于和主耶稣的某种关系邀请主耶稣参加了他的婚宴，尽管他之前还不知道耶稣的真实身份，可是他不知不觉之间却邀请并接待了道成肉身的天地的主，并且又在他不知不觉之间得到了神的供应和祝福。他的宴席也成为了主耶稣的第一次的公开布道场所，开启了主耶稣的宣教之旅。尽管圣经没有留下新郎的名字，但是他的婚宴却名垂圣经。如果今天在座的还有未信主的福音朋友们，那么亲爱的朋友们，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鼓励大家，时刻准备好像这位迦拿婚宴上的新郎一样，让我们不知不觉之间接待主耶稣，并且和主耶稣建立美好的关系，从而使大家得到美好的祝福和丰盛的生命。因为经上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又因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接待主耶稣和主建立关系是何等的重要。那么作为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更要和主的关系更真，和主的关系更深，以至于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主的里面深深扎根，丰盛结果。因为我们多结果子，父神就因此得荣耀，我们就真是主的门徒了，我们所见证的所传的福音也必定大有果效。第二，我们要像主的母亲玛利亚那样，当发现问题和需要的时候，及时来到主的面前，向主祷告祈求，说，主啊，他们没有酒了，然后耐心等候寻求主的旨意。可见玛利亚深知我们的主是万福之本，他是万福的泉源，是我们供应的源头，所以他也知道凡事应当向主祷告祈求，仰望主的恩典。他相信慈爱信实的主必定怜悯施恩。事实证明，尽管主做事的时间不是按人的要求定的，但主还是侧耳听了玛利亚的祷告，应允了他的呼求，成就了他的所想。所以我们应当学习玛利亚，并且按照圣经的教导，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我们的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其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单是听祷告的主，他也是随时随地祷告的主。圣经上清楚的记载，他的侍奉是以祷告开始的，又以祷告贯穿整个时钟，又以祷告结束，并且在约翰福音整个十七章记载的都是主耶稣向父神为着他自己，为着门徒，为着世人向父神的祈求和祷告。因为主深知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做的，子才能够做，就连使徒们也不例外。当使徒彼得在房顶上守着伸出的祷告，神让他看到异象，要传福音给外邦人哥尼流一家，哥尼流一家才因此得救。同样，使徒保罗是在夜间的祷告当中看到异象，就是那马其顿的呼声，才把福音带到了欧洲。可见神的工作呢，是以祷告开始的，也是使神开始工作的秘诀，更是我们传福音宣教道路上属灵征战得胜必须穿戴整齐的必备的属灵军装。另外，就拿何牧师所侍奉的宣教机构国际关怀协会来说，他们每一年都会为了整年的宣教举办宣教祷告特别聚会， 今年的3月17、18号，他们的宣教祷告特会又将在美国的加州举行。我们相信神必定不会推缺他们的祷告，也不会让他的慈爱离开他的儿女，他也必定使用这样的祷告特会做成他的功，使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国际关怀协会。就连何牧师自己也已经计划在今年的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举行宣教祷告团契的聚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有负担，如果我们也有时间，就让我们一无挂虑，一起来参加这样的宣教祷告团契吧。这样我们必能够在主耶稣基督的国度患难忍耐里一同有份。第三，我们要学习加纳婚宴中的那些佣人，完全听命于主，顺服主，因为经上告诉我们，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由于用人的听命顺服，才使得主的旨意可以行在他们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但他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却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了救赎大功。我们的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因耶稣的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将荣耀归于父神。我们因信他才得以称义，我们借着他才得以与父神和好，得到了永生的祝福。其实在20世纪初中国的教会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神重用的中国本土的神的仆人和使女，著名的奋兴会布道家宋尚杰博士就是其中的一位。当年他在美国的俄亥俄州立大学留学的时候，并拿到了化学博士学位。当他乘船返回中国的途中，圣灵透过圣经腓立比书3:7的一节经文，我先前意味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在基督里都当作有损的，来感动呼召他放下现在的一切，去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没有拒绝神的呼召，而是顺服地回应神的呼召，并且毅然决然把自己的博士文凭和象征着优异博士荣誉的金钥匙扔进了太平洋。从此神大大使用他的顺服和他的布道恩赐，短短的13年竟把主的福音传遍了中国100个城市以及东南亚。据记载，就光光在中国就带领了10万人归向基督。尽管他的肉身的生命非常短暂，只有不到43岁，可是他却为主的福音打了那美好的仗，跑了他当跑的路，守住了他所信的道。我们相信从此以后必定有荣耀永恒的冠冕为他存留。最后，我们要像主的门徒那样，带着属灵的敏锐，看见主所彰显的荣耀，我们就信他，因着对主的信，把自己完全交托在主的手中，他们的生命都个个发生了奇妙的改变。那个曾3次不认主的彼得，因着信，生命发生改变，主托付他牧养神的群羊，甚至因着信坦然为主殉道。那个疑心最重的多马，也因着信说：“我的主，我的神。”因着他们生命的改变，个个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跟随主，承接主耶稣所托付他们的使命，广传主的福音，建立主的教会。他们尽管为主的道遭受逼迫患难，甚至殉道，但是他们荣耀了父神，见证了主的道。圣经上说，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奇事随着证实他们所传的道。圣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也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并且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圣经上的确有许多信心的属灵伟人，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我又何必再说呢？若是一一细说这些属灵信心伟人的见证，时候就不够了。就连上文我们提到的那些横切祷告的人，顺服的人，要知道他们也是有信心的人。其实就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就在我们的身边，就有许多大有信心的弟兄姐妹们，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所以就让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他因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上的苦难，就坐在至大神的右边。所以让我们也能够存心忍耐，奔那前头的路程吧。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位面容苦恼、形容憔悴、没有枕头地方的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是道成肉身的神。所以大自然听命于他，使天然的物质发生了质的改变。他是万福之本，万福的泉源，是人类供应的源头。而且主愿意与人同住，同享人的喜乐，并且主体谅我们的软弱，体谅我们的缺乏，积极回应我们的祈求，在我们缺乏的时候供应我们，还供应那上好的。耶稣基督这位奇妙救主，本来是婚宴的客人，却成了婚宴的主人。那位邀请主的新郎本来是婚宴的主角，却成了婚宴的配角。真是应了使徒约翰为主所做的见证，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主耶稣用他的大能奇妙地把水变成了酒。众所周知，除了水和酒的价值不一样以外，不流动的水放的时间长了是会腐坏，并且会滋生细菌和微生物的。然而酒，特别是好酒，却是存放的时间越长越纯。俗话说，酒还是陈的好。变水为酒的耶稣，就是赐我们生命的奇妙救主。我们相信他，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主的手里，通过主的大能，使我们像水一样会朽坏的生命，奇妙地变为像酒一样离酒弥香的永恒生命，并且使主的生命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流露，让人认出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不但我们自己能够蒙福蒙恩，也配得承载主耶稣基督的使命，广传主的福音，使我们的生命成为荣神益人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地上的婚宴总会有阴晴圆缺，地上的宴席也终将曲终人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主的门徒，在新的一年里，让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让我们完全听命顺服于主。最后让我们用信心紧紧依靠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让主来改变我们，装扮我们，并且装扮好了，等候羔羊婚娶的来到，我们可以被请去坐享那永不散息的羔羊婚宴。因为神真实的话告诉我们，凡被请去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因为经上的话说，主的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是十分可佩服的。阿们。下面让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用一首诗歌，请这位两位怎么一起上？我们一起用一首诗歌，奇妙的救主，用我们的信心，用我们的顺服，用我们带着祷告的心来赞美这位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